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云天。今天美国总统拜登在写给国会民主党人的一封信中说，他坚决维持竞选连任的决定，并表示现在党内应该结束有关他是否退选的争论了。6月27号，拜登在与前总统川普当面辩论时，外表和声音都状态不佳，而且一再失去自己的思路。随后民主党阵营不断有人呼吁拜登退选，众议院公开呼吁拜登结束竞选连任的民主党议员不断增多，很多其他人在私下也表达了类似意见。然而拜登坚持说，只有全能的上帝才能强迫他退选。拜登在信中对民主党议员们说，如何前行的问题已经大谈特谈了一个多星期了，现在是让他结束的时候了。他说，民主党唯一的工作就是击败川普。拜登写道，我希望你们知道，虽然媒体和其他地方有那些种种揣测，我坚定地致力于继续竞选，把这次竞选进行到底，并击败唐纳德·川普。日前，美国德克萨斯州州长阿伯特率团访问台湾，并在周日宣布开设美国德州驻台办事处，加强与台湾的经贸文化合作。此次随阿伯特一同访台的代表团超过30人，包括州长夫人塞西利亚、州务卿纳尔逊、德州经济发展和旅游局执行董事克鲁兹等人。阿伯特为办事处开幕剪彩，并与台湾经济部长郭智辉签署了台湾德州经济发展意向声明。该声明着重拓展双边贸易，增加就业机会，以及支持德州与台湾之间关键产业链的创新，并优先支援半导体制造业、电动车制造业、能源韧性以及更多关键领域方面的合作。阿伯特表示，在众多经济伙伴之中，台湾是德州本世纪在除了墨西哥以外的地方首次开设商务办事处，这显示了台湾对德州的重要性，不仅是德州商界，阿伯特强调，全世界都必须知道，德州与台湾站在同一阵线。周一，菲律宾和日本签署了互相准入协议，允许两国军队进入对方国家进行联合军事训练。面对越来越强势的中共当局，马尼拉与东京的关系正日益紧密。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和防卫大臣木原忍正在访问马尼拉，期间与菲律宾外长马纳洛、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外长和防长2+2会谈，并完成了这项关键协定的签署。互惠准入协定能简化军队互访及武器弹药运输的程序，减轻联合训练的程序负担，促进两国军队的互相操作性，被视为准同盟的防卫合作。该协议将经两国立法机构批准后生效。这是日本在亚洲签署的首个防务协定。日本去年已分别和英国与澳大利亚签署互惠准入协定，并于11月开始与菲律宾进行细节谈判。菲律宾已与美国和澳大利亚签署了类似的部队互访协议。周一，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到访北京，并会见了中共党魁习近平。双方在会谈中讨论了关于和平解决乌克兰的问题。据中共官方报道，习近平会见欧尔班时，提及他今年5月访问匈牙利时将中匈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表示期待双方保持高层交往，深化政治互信等。习近平还祝贺匈牙利就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并希望能借此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双方还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了沟通。欧尔班周一在 X 平台上发文称，中国是为俄乌战争创造和平条件的关键力量。作为对中俄最友好的欧盟国家领导人，欧尔班上周五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乌克兰战争举行了会谈。乌克兰和欧盟都对他的访问表示批评。欧盟还表示，欧尔班此行有可能破坏欧盟在冲突问题上的立场。周一，中共央视公开批评称，央企中储粮使用油罐车混运煤制油和食用油，该做法无异于投毒，是对消费者生命健康的极大漠视。此前，地方媒体披露这一运输界公开的秘密，引发各界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北京新京报7月2号报道，记者今年5月在经过长期调查后发现，中储粮的油罐车既运煤制油，又运烹饪油、豆油和糖浆等食品，而且之间没有冲洗清洁。有司机向记者透露，该做法已经是罐车运输行业里公开的秘密。 煤制油是一种由煤炭加工而来的化工液体，如液蜡、白油等。这一报道引发了社交媒体上对食品污染的轩然大波。中储粮6号表示，已下令调查出入仓库的运输单位和承运车辆是否遵守了食品安全法规，并将与违规者终止合作。新京报的调查报道还说，目前在食用油运输方面，中国没有强制性国家标准，只有一部推荐性的食用植物油散装运输规范。其中提到，运输散装食用植物油应使用专用车辆，由于是推荐性的国家标准，这意味着对厂家约束力有限。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云天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